所以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讲完那六个兵器，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个是 Rhema 啊。好，接下来他就讲到祷告。祷告不能说它是军装，因为它是随时随地在哪各种的情况都是要做的啊，所以祷告是跟每一件事情都有关系的。好，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什么叫做随时多方啊？好 ，Pray in the Spirit， 在灵里头，在圣灵里面祷告。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and requests。好，原来随时就是无论哪个时候啊，无论哪个状况，无论哪个环境，无论哪个地点啊。所以他这边是说 on all occasions， 然后呢祷告的方式呢 all kinds， 各种各样的祷告的或者是祈求啊，所以随时随在随处随地，还有各种方式各种样子的祷告祈求，在各种状况中借着各种方式的祷告和祈求在圣灵里面祷告。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建立要非常的丰富啊，因为这个在灵里面的祷告跟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直接的影响，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要非常非常的丰富，不但是为自己，为家人，为亲戚，为朋友，为同事啊等等，甚至还可以再扩大啊。所以他前面的是比较私人性的个人性的祷告，后面就讲到代祷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啊，神他既然是无所不知的哦，他无所不能，他为什么还要需要我祷告？祷告就是训练我们跟主同工。主定义，就是说主现在有一个意思要做一件事情，那么他需要人来求问，然后人知道了。主不喜欢单独做事情，主喜欢训练人跟他一起来做事情，所以他喜欢人来求问他，主啊，你现在要我为你做什么？主啊，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人求问就可以知道，知道了以后在祷告的里面与主同工，就是在灵界的里面跟主一起工作，然后主的这个定义就实现了，就是说在物质界就看见了，他就完成了啊。我们来看以西结的一句经文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哎，他现在有一个定义，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像羊群那么多哟，他们就说以色列人，他们必为这件事情向我求问，求问了以后我就会告诉他，我希望 multiply 你们的人数啊，我要给他们成就。所以主希望现在要祝福以色列家了，就好像现在神也喜欢祝福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了，他希望这个人数要增加，这个得救的人数要增加，这个爱主的人数要增加，这个忠心侍奉他的人数要增加。有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做扩张的工作，他是做深入的工作啊。那个时候他希望我们更多的留在他的脚前啊，来读他的话啊，来更多的认识他，来更多的祷告而已。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要我们 outreach， 啊，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祷告的方向重点就改了啊，改到这个人数的增加这一方面啊。这个是不同的阶段。好，我们再看第阿摩斯书啊，这是小先知书荷尔摩第三卷阿摩斯书。主耶和华如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众先知，他如果没有指示的话，他就什么事都不做。 Surely the Lord God will do nothing, but he reveals his secret unto his servants, the prophets. 好，所以他会启示他的仆人，也就是他的众先知以后，他才做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这个众先知一定开始祷告了。好，祷告不是去改变主，祷告是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被改变了。我们如果关心神的事情，我们一定祷告的重点是在神的事情上。如果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围绕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个还是算是比较灵命幼小的现象啊。当我们越来越关心神的事情，神的心愿的时候啊，那我们从自己的身上，这个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被改变了啊，我们的灵命就开始成熟了。什么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这就好几点了，要按着神的心意祷告。诗篇27篇大卫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你看，这是属灵征战哦，这个敌人的军已经这样子安营了啊，已经这样子 settle down 了，在他的周围了，但是我的心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为什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第一，瞻仰他的荣美。他希望很清楚的看见主，这是他一生一世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顺便呢，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第一，他要享受主，他要深深的享受主。第二，他要问主，他要让神在他的每一件事情上做王，他要知道神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他有什么可以效力的。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头抬得高高的，不是低头，头抬起来，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有的版本是翻成，我要在他的帐幕里献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在征战的当中，他这么沉稳，他这么镇静，他这么安定，因为他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是怎么得到的？是他一生一世寻求来的啊，就是他诚求，他仍要寻求，要一生一世的都可以看到他的荣美，而且可以那么直接的可以向他求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的范例。主啊，求你给我这样的渴慕，让我最渴望的是那么清楚的看到你的荣美，那么亲密的能够享受你的荣美，而且可以直接的跟你求问啊，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是神的亲密的好朋友。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心就跟你说了，耶和华， 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看神的心跟他的心这么 harmonic， 好像合拍一样。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哎呀主啊，我正是要寻求你的面啊。神希望在人间在这地上找到一个这样子可以跟他共鸣的人啊。好，但以理书第九章这是一个大力乌王啊做加勒底国的王的时候的元年，就是这个大力乌王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这个是耶利米的书，我从这个书上得知啊，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哎，他算算日子，70年快到了。但以理是第一批南国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啊，那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少年人啊，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哎呀，他发现时间差不多了，快到了，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他的认罪继续下去，实际上他自己没有犯罪，他跟他的三个朋友都没有犯罪，他们就是被百姓那种拜偶像的罪，还有各种社会上欺压贫穷不公平的这些罪所波及，所以整个国家亡了，被巴比伦分三次掳去，他们在第一批的里面被掳去了。所以他认同他的百姓，他站在他百姓的立场上来认罪，他替他的百姓认罪。他为什么要进食披麻蒙灰？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先是巴比伦把他们掳走，然后呢是到这个时候是这个马代族的啊，波斯马代来取代了巴比伦，他们来统管全地，所以呢他们现在的老板换了，他们的主人换了，换成波斯帝国的马代波斯帝国的王了。但是主却是说70年为满，那现在快70年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一个王他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你要把一个君王的心改变过来，叫他把他的既得利益，从巴比伦掳来的这么多的一些工匠啊铁匠啊人才啊，各种各样的人才，你叫他让他们回去，哪个王会这么傻瓜？但是神给他们有应许，70年了就够了，因为他们当初根本就不守那个安息年，每六年要认真的耕耘这个地，但是到了第七年你要让这个地休息一年。你如果愿意听神的话，你这一年不耕作的话，神会让你那六年所吃的所丰收的够你这一年吃，甚至于第八年还可以吃，第九年还可以吃，就是看你信不信。他们都不信啊，他们以神的道为可耻的啊，他们觉得说这一年都不种的话，这个地多浪费啊。所以他们刚好就是欠了70个安息年啊，所以他们在那边要被掳70年。所以但以理就为了要改变这个国王的心啊，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我 我们跟神的祷告之间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的这个隔绝要给它清除，不然我们的声音只能够达到天花板，上帝听不见，他根本不要听。好，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的内心跟动机一定要纯正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诗篇66篇，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就不会听了。如果我的心里头还抓着一个罪，舍不得把它放下，那你就别祷告吧，祷告无效。撒加利亚书，这个是在比较后面的了啊，那个小先知书了。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这很公平哈。在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所以好像那个选择权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如果清洁我们的手啊，心怀二意的人啊，也要清洁你的心，也要清洁你的手，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那同样的，神呼唤我们，他借着众先知呼唤了好多年嘛，不同的先知一代又一代呼唤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回转到耶和华这里，他们不听。等到将来神兴起一些外邦人欺压他们，让他们饥荒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哎，他们就再来呼求主，主不一定要听哈。好，还有我们祷告要注意什么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这个祷告是要给人家看的，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什么赏赐？哇，这个人好属灵呢。这种赏赐啊，一毛钱都不值。好，第六，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把世界关在外面，把一切分心的事情关在外面，把一切这些吵杂的东西关在外面，专心祷告。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的祷告只要给父看见，不是要给人家看见，人家跟我什么关系呢？我们祷告要给父听见，父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评价，人家的评价轻如空气。雅各书第四章，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的果效，上帝到底有没有听，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哦，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呢？贪恋又杀害嫉妒，他们当然不会真正的去杀人，对不对？可是他们的心里头对弟兄姐妹有愤怒，有非常深的怒气，那就是杀人。嫉妒，嫉妒在心里头，人家可能也看不出来，可是就是有嫉妒。又斗殴，哇，征战，这是好像表现出来了，这像什么话呢？啊，那这当然祷告神才不会听呢。啊，他们去求，但是还是得不到，为什么？因为得到了，他们就会浪费在宴乐中。跟那些谈得来的、合得来的就去宴乐了，这种祷告绝对浪费了。好，下面这一点，他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啊。好，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啊。
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就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好，请问这一个祷告是为自己祷告还是为别人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为自己的祷告还是为别人的代祷？好，白瑞兰，我问你，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这个故事是主耶稣拿来做比喻的，所以这个例子蛮重要的。你觉得这个人呢，他去求啊，求饼啊，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为别人吗？
对，朋友。这个朋友啊，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来了，半夜到他那里去。啊，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啊，所以他是赶路的人，来到我这里，刚好已经半夜了。那我家里的粮食都已经吃完了，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那他又辛苦又劳累又饿啊，那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啊，所以他就来找这个人了。这个人说，哎呀，不要搅扰我，门都关了，孩子们也都跟我睡在床上了，小孩子不容易睡啊，有的时候很疯啊，啊，所以好不容易把他们都哄到床上都睡着了，我不能够起来给你，不方便啊。这个人虽然不是因为朋友之情，朋友的之意啊，给他，但是因为他就一直叩门，一直敲门，他说帮帮忙啦，对不起啦，拜托啦，我没有东西啊，我有东西我就不会来求你啊，我没有东西啊，冰箱空空啊，啊，那但是我这个朋友又饿又累啊，求你帮帮忙啊，啊，哎呀，如果不起来绝对睡不着了，就闭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连这样一个不够朋友的人啊，当然也不能说他不够朋友，就他不方便了、啊。连这样的一个人也会因着这个情辞迫切而被迫的要起来啊，给他三个饼。这三个饼有人解释就是灵魂、身体、灵魂体三方面的需要啊。那更何况我们的主啊。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朋友他来找我们，他开始有渴慕了，他就是要问我们一些关于这个信仰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要怎么回答他呢？哎呀，主啊，我自己圣经也不是很熟啊，他问我什么童女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是真的有神吗？啊，那为什么又造一个魔鬼嘞？那为什么不把魔鬼马上捏死啊？那这样子世界就太平了啊！一大堆的问题啊，我自己都还不是搞得很清楚，怎么办？赶快祷告啊！真的赶快祷告，主啊，他第一个问题我不会啊，他第二个问题我自己也搞不懂啊，他还有第三个问题怎么办呢？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嗯。你这样子一直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着别人，为着那个问问题的朋友啊。神一定会在这个及时给你援助的，不然就是你忽然想到一个长辈啊，属灵的比较圣经比你熟得多的一个人啊，你向他求助也没有关系哈、啊。哎，那另外的话呢，也许主就直接就突然给你灵机一动，让你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了。我的老牧师啊，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宣教，在中国大陆宣教， 那个时候，他曾经因为抗日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3年。那他曾经也是因为国共战争的时候，他被那个共产党抓过去。共产党就问他，他说：“请问你觉得国民党比较好，还是共产党比较好？”当我们被交关的时候，被交给那个官长去问的时候，主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的时候就在想你要怎么说怎么说，通通都不要想，不需要想，因为到了时候，到了当场，圣灵就会在你们的里面给你们话。”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跟主很亲近、很亲密啊。好，我的老牧师、荣教士啊，忽然上帝就给他一个灵感，他说无论是共产党，无论是国民党啊，在我们的神的眼中看，都一样是罪人。我们无论是哪个政党，我们一样。在上帝的标准之下，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他才会差他的独一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救我们这一些罪人，所以他就开始跟他们讲福音了。讲到最后，他们听得入神，忘记他们当初问的问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碰到一个急难的情形，无论是我们自己很危险。无论是像这个《路加福音》11章里面就是有人肚子饿啊，有人在林里面饥饿了，他们需要有喂养，那怎么办呢？赶快祷告，就是保持跟主非常的亲近啊，主啊，主啊，主啊，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啊，我们自己会得救，连那个来问我们的人也会得救的，因为主爱他。主巴不得常常有这样的人来找我们。好，我们看第四点，祷告不能只流于言辞，也要有行动啊。好，《使徒行传》第10章第3节，
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就是
哥林流。
哥尼流啊，一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啊，他在异象当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
阿门。你看这个图画就是把这一幕，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当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直到我所应许的成就。”然后就在他们的面前缓缓上升，后来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那将来他是怎么样的乘着云彩到了天父那里？将来他也是要驾着云降临。后来这120个人就听主的话，他们就上了马可楼马可的家里是蛮有钱的，所以他们就在他的家里面。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了10天。我相信他们的祷告的当中，前一段一定有非常多的认罪，向神认罪，向人认罪，因为他们知道圣灵要来了，第三位圣灵要来了，因为第二位主耶稣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了，所以现在是圣灵要来了。果然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一阵大风吹过去，大有响声后来圣灵就降下来，那个像舌头一样的火焰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他们就受感说出别国的乡谈，说出别国的方言来，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啊。结果他们那些从各地来的人就听到这些乡谈称颂神伟大，他们就觉得很稀奇啊。好，那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那到后来，这个五旬节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发生呢？ 就是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军长百哥尼流的家。那这么多的外邦人，为什么这一家被选中呢？因为他的祷告和他的周记达到了神的面前，被神纪念了啊。所以当彼得好不容易破除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门槛啊，他愿意这样子降卑到外邦人的家里头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道，道还没讲完，圣灵就降在那一群人身上啊。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他们受圣灵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可以禁止他们受水浸呢啊。所以他们是先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的浸以后，他们再补受那个水浸啊。好，所以这个人他应该是一个罗马的兵，他是罗马籍的，罗马籍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荣耀的，很多人还花很多的钱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啊。他是一个罗马人，可是他却羡慕犹太人的神啊，所以他也向犹太人的神祷告。他不只是祷告，他还周济人。一个军长最大的试探就是贪污，对不对？用他的权位，他可以增加他的财富，可是这个人没有，他向犹太人祷告，犹太人的神祷告，所以他学习敬虔，而且他也周济百姓啊。所以神选中了这个家，让外邦人的五旬节从这个家开始啊。好，我现在要请Elsa 啊 ，Elsa， 请你帮我念第三大段代祷的对象。我们代祷的对象，那当然了，无所不包了。你对神有负担，你当然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有几个啊，我们要注意一下。请 Elsa 帮我们念 A。
为万人和一切大卫者。
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二章。
好。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对，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好的，谢谢啊。好，等一下我还要找你啊。好，我们今天在加拿大，那我们当然是要为这个 Harper 啊，他是保守党的联邦啊，他是基督徒，这是感谢主啊。你看那个美国啊，奥巴马他也是所谓的基督徒了啊，可是他赞成同性恋，他要立法让同性恋成为合法化，那这个是跟圣经是违背的啊。那我也不多说什么，我只是讲到说今年美国大旱，很严重的干旱，所以它的玉米涨价涨得很凶啊，它的小麦大麦也是涨价。可是相反的，至少我们 BC 省今年丰收，真是感谢神呢，哎，真是感谢神啊。那个什么 cherries，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哦，那 cherries 真的是好贵啊，5.99，结果现在你看 cherries， 这一次我们前几天去买1.99，哎呀，要多么的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的 BC 省竟然丰收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真的求主保守他们啊，这个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然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哎呦，拜托啊，万人，这怎么个祷告法啊？因为第三节说，我们这样做是好的，为万人、为君王、为在上面做官的，为他们祷告是好的， 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看很多国家没有办法敬拜真神啊，像伊朗啊这些地方啊，还有印度啊，最近也杀了好多基督徒，攻击烧了很多教会啊。
那个是，那个是，
哦，
对，印度。
印度啊。
还有苏丹也是。
哎，苏丹啊，苏丹是非洲的一个国家。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子自由的啊，来敬拜神，来读圣经啊，来追求主。我们真的要把握这个好好的时间，知道这是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要应该为那些在印度受逼迫的基督徒啊，还有在伊朗受逼迫的基督徒，还有你看像那个叙利亚，叙利亚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亚兰呐 啊，跟以色列人作对的，现在叫叙利亚。你看那个独裁者多可恶啊，啊，这样子大屠杀自己的百姓啊。好像是一个日本的女记者也中枪啊，中弹了，殉职了啊，所以很多地方在那里发生战争啊，我们应该要纪念那个地方的基督徒，还有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啊，所以我们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啊，在位的，比方像什么国会议员啊，众议院啊，参议院啊，啊这些的啊，还有教育管教育方面的，管经济方面的，管那个财务方面的，还有管治安方面的，这些都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啊，行公义，然后这个杜绝那些罪恶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常常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好处也会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常常是这样子啊。那当然我们不是为着好自己的好处才要为人家祷告，不是啊，而是说这些做君王的，他们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国家的现象，整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是爱国家爱君王的缘故，我们求主啊保守他们，让他们的政策都是正确的，让他们的执行都是有利的啊，这样子为这个国家好。那当然我们也在这样的政治安定啊，治安也好的，财务也正常的啊，一个教育也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第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神的眼中看啊，我们为万人祷告，我们为政府祷告，神很喜欢，神很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所以当我看到各地这有的淹水啊，这种灾难啊，一下子一个村就没有了啊，一下子一个家，好多的家庭就毁了啊，哎呀，我就觉得好可怜，他们可能还没有信耶稣啊，就突然这样子就走了。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吧，万人，我自己的优先次序是先为灾难的国家啊，就那些还幸存的人，让他们看到这么可怕的灾难一下子就来啊，让他们要寻找真神啊，不要再去拜那些假神了啊。那些比较平安安逸的国家呢？也求主让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啊，啊，不要再去拜拜或者是爱世界了啊。好 ，B 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啊？神的仆人最重要的职事就是尽话语的职事，也就是说他要把神的道啊讲解给群羊听，用神的话来喂养群羊的。那我们要为这样子的仆人呢，来替他们守望祷告。好好 ,Elsa, 我要请你再帮我念这个 B 部分的这个紫色的颜色。为神的仆人，就是那些尽话语执事的守望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
为神的仆人，尽话语执事守望祷告。
嗯。以弗所书第六章。
第六章19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神福音，讲明福音的奥秘。
嗯，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嗯，下面是哥罗西书第一章。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铺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嗯，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指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嗯，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嗯，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嗯，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对，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嗯，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对对对，念得非常好，谢谢啊。好，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这个经文我们就比较熟了。他刚才讲到说，要在靠着圣灵，什么？
多方祷告祈求。
多方的祷告祈求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然后呢，也为我祈求，也为保罗自己祈求啊。好，我们不要觉得说神的仆人都是很厉害的啊，他们一讲神的话就源源不绝啊，其实没有这回事。擒贼先擒王啊，那同样的，撒旦他只要打倒一个神的牧人，一个牧师，他就可以打倒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神的仆人，那些做出口的，那些要传讲神的话的人，要为他们祷告。我讲一个例子啊，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他们的建立者是赵庸基牧师。那有一次他有一位长老，他是要到美国去看他的儿子。那他在美国的餐厅在吃饭啊，他就很不好意思祷告啊，所以他那天就没有祷告，他就吃了。其实这个不太好啊。那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献饭祷告，但是 anyway 这是一个见证啊，我们不怕在公开场所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偶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祷告啊。那还有，那他是不太好意思啊。那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年轻的青年人走进来啊，然后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就坐下了啊，然后点餐完了以后，那个食物送上来。哦，那个人就非常虔诚的在里面祷告，而且还不算短的时间啊，祷告了一阵子。哎呀，他就很佩服这个年轻人啊，他就走过去了，就跟他寒暄啊，讲用他的那个简单的英文呢、啊，就跟那个年轻人讲，他说啊 ，young man 啊，我非常的尊敬你啊，你愿意在公开的地方让人家告诉你啊。让人家知道你啊，知道你是基督徒。请问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结果那个年轻人看着他，他说我不是基督徒。他说啊，那你刚才是祷告啊？那你是信什么宗教啊？我信撒旦教。啊？那你刚才是跟撒旦在祷告啊？他说是的。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我点了几个教会的名字，点了那几个教会的牧师的名字，我要祈求撒旦派许多的邪灵去破坏这几间教会的牧师，让他们的婚姻破裂， 让他们有外遇，让他们整个的教会垮掉。哦，这个长老吓得啊，赶快回他的桌子啊。然后他后来等到他回到韩国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做见证，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以不祷告了，我们一定要祷告，因为撒旦教的教徒他们在那里那么认真的祷告，要破坏教会。这个事情是真的，这是一个真的事情。那还有一次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他去坐飞机。那结果他在坐飞机的上面呢，有点无聊啊，就在那边打个盹儿这样子。结果空中小姐拍拍他，把他拍醒了，因为食物送来了。所以呢他一份，旁边的那个先生也一份。那他还不错，他就先低头默祷啊，谢谢主这样子。那等到他眼睛睁开要吃的时候，发现旁边那个还在祷告。他说：哎呀，真太好了啊，碰到弟兄了。那等到那个人也开始吃的时候，他说：请问你是在哪里聚会的？你也是基督徒哈？他说：不是，我是撒旦教徒。哦，他吓坏了。他说：那你刚才祷告是向撒旦祷告？他说：是啊。你可以告诉我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吗？跟那个年轻人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他们都是有针对性的，哪个教会兴旺，哪个教会对基督徒有大的影响力，他们就找那个教会的牧师还有同工特别攻击他们啊。所以当撒旦教徒都这么认真的为着毁灭教会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祷告啊？好，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的为神的仆人守望祷告呢？第一，你一定要为他的身体灵命祷告，让他不要受试探，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情色方面，都不要受试探，还有权位方面。希望我们的神的仆人是一个行道的人，而不是一个讲道的人而已。希望我们的神的仆人呢，是一个圣洁，过圣洁生活的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撒旦没有地步，找不到一个任何的小小的把柄。为他的家人祷告啊，家人，他的太太要跟他同心合力，不要这样子嫌苦，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还要有这个清贫的心智，清就是清心的清，贫就是这个贫寒的贫啊，就是说能够忍得住这个简朴的生活，不要爱慕虚荣。常常这个弟兄的绊脚石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爱世界啊。我曾经听过一个新加坡的仆人，很多年前从电视上看到。他有一次跟那些年轻人讲到，他那个教会都是年轻人，差不多目前已经有1000到2000之间了，他都是向年轻人讲到。3万，我那个时候是1-2千，现在已经到3万了。这个教会增长得很快，因为这个牧师很会讲道。但是我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十多年在台湾，偶然听到他一次讲道。他说有一次圣灵告诉他，凡你太太向你要求什么，你通通要答应他。这个我就存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因为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训。凡你太太向你要求什么，你每一样都要答应他。我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一个很大的担心。我在说，如果这个太太非常的爱慕虚荣怎么办？如果她要买那个很有钱的包包怎么办？你都要答应她吗？那前一阵子发现这个教会吃上官司了， 他的太太是一个流行歌手的流行歌曲的歌手，所以你看他就跟世界上的歌手没有什么差别，服装、发型、唱歌的味道啊，都是那样子。当然他也是唱一些跟基督教有相关的一些福音诗歌，可是那个唱法就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好好的一个福音诗歌，如果真的要唱，不应该是唱成那个样子，就好像那个 Rocky 那个什么摇滚乐一样的唱法，Rock and Roll。这有些福音诗歌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唱呢？果然他们被检举，然后就被法官约去谈了。就是说有人检举说他们用这个教会的钱来资助这个女的，资助她的那个 band， 资助她的那个乐团。掏空了教会许多的钱，所以现在目前还在打官司之中。我就在想，他讲了多少堂都到了，可是就是那一堂他讲的这句话竟然让我听到了。凡你太太向你所要的，你通通都要给他。所以到十多年以后就出了这个纠纷。虽然他一直说他是清白的，他的太太也是清白的，不过还在法官，还是在这个检调单位，还是在那个查的当中。不过 anyway， 这已经是让神的名就蒙羞了哈。所以我们要为那些有影响力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他们的试探更大，他们的攻击也更大。如果他们为了魔鬼留一点点的地步，那个攻击就非常的可怕了。那当然我们也要为那些偏远地区的就是说他的教会很小又很贫穷，奉献很少，为这样子的仆人我们也要纪念他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至少在大陆是很多啦，那些少数民族的地方那我们也要求主坚立那个传道人他这个传道的心智还有他的太太也要跟先生一样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忠心到底不要这样子。小孩子也是很重要很多地方小孩子没有电脑，看到别的同学有电脑，哎呀就羡慕得不得了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为他们奉献，倒不一定是传福音，就是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让孩子不要去羡慕人家不信主的人有那么都有电脑啊什么的让他们生活能够提升的好一点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为保罗祷告，因为他要讲明福音的奥秘。那下面读了吗？
读了。
好，下面是哥罗西书，我们大概不久也会讲到这一卷书了。我们讲完以弗所书，然后我们会讲腓立比书，然后我们就会讲到哥罗西书那我们就先预告一下。他是说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他是进话语执事的，是传神的道理的。那他传的内容是什么？26节，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以前在旧约的时候根本是盖起来的，不知道的，但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就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哇，反而在外邦人中比现在的犹太教的所谓神的选民还要丰富，就是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在历史历代以前都是被隐藏的奥秘，但是今天显出来了。 今天犹太教的人需要悔改认罪信耶稣，悔改他的祖宗当初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罪，他自己也是罪人，接受耶稣，那他也就跟外邦人一样，可以得到基督在他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可以这样子的彰显，让我们瞻仰他的荣美，而且我们直接可以向他求问。今天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可以在殿这个内在的殿里面瞻仰主的荣美，因为他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还有直接向他求问。好，他的责任是要传扬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哦。所以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目的呢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不是引到讲员的面前，哇我就跟着你了啊，你好会讲啊，不是，是要引到神的面前，让基督在他的里面成为那荣耀的显现。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他们所传的是魔鬼最反对的事情，他们所传的是撒旦最痛恨的事情。他知道当基督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这样子荣耀的彰显的时候，他完了，所以他不甘心。凡是这样子把人带到神面前，让基督在他的里面荣耀的彰显的这样子的传讲的牧师们、传道人们，撒旦是最痛恨的，真的是最痛恨。如果一个牧师啊，他也常常讲笑话啊，有的时候呢也有点像世界上的样子啊啊，你祷告啊，你就会成功啊，成功神学啊，你多多的给教会奉献啊，哎，然后上帝就会让你发财啊，让你的这个车子啊，这个本来是用这个 Toyota 吧啊，然后呢就可以用到什么 Benz 啦、啊、什么的，有太多的。牧师是讲这个神，他们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他们不讲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根本就不讲为主受苦，他们只是说啊，你就会像亚伯拉罕那么有钱，钱财无数。这种人魔鬼非常欢迎他们，非常高兴，这种人这种牧师越多越好。可是像保罗这样忠心的要传福音的奥秘，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他就要尽心竭力啊，这个要经过这个生产之苦啊，让基督成形在人的里面，基督在他们的里面这样子荣耀的彰显的，那这个是上帝的真仆人啊。好，我们要为他们守望祷告，让他们远离撒旦的攻击啊。好，我们看 C， 为教会守望祷告啊。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在旧约，耶路撒冷是有神的殿，是全国的百姓要敬拜神的话，都是要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殿去敬拜神。那耶路撒冷也是众仇敌攻击的目标啊，所以在城上就需要设立守望的，就当人家睡觉的时候他不能睡觉，轮到他当班的时候，他就是要在那里看看仇敌会不会借着黑夜啊来攻击来偷袭啊。那实际上这个守望的是在祷告的当中， 昼夜必不静默，在那里呼吁耶和华。你们对上帝的呼吁不要歇息，你的呼吁不歇息的话，神就不会歇息了，所以神就会一直在建造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在地上可成为可赞美的。那今天在新约就是这样子，新约需要有守望者为神的仆人、仆人的家祷告，为众弟兄姐妹祷告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成为圣洁，可以献给基督，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所以神现在到处在寻找这样忠心的守望者啊，就是警醒了啊。第四，为人代祷，自己必蒙福啊。约伯他被三个那个朋友啊，这样子轮番三次啊，这样子攻击，说他一定是犯罪，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苦难。到后来神帮他讲话，约伯论我比你们所说的都好。然后神要约伯为这三个朋友祷告，约伯顺服了。实际上约伯这个时候是出头了，神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讲话了，我要他们三个受审判了啊，为他们乱讲话乱攻击我付代价。但是没有，他愿意顺服主，他不去跟他们计较啊，他饶恕他们对他的不实的指控，他愿意为他的朋友祈祷。结果呢，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啊，被掳掠的这种情况，被撒旦掳掠的这种情况转回了，而且啊，耶和华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啊。好，下面是祷告的方式啊，祷告的方式我们就不讲了，总共至少有六种方式啊，那我们就还是留到下面的好了。